星期三，上海一些集装箱运货卡车司机集会抗议，要求提高运输费用。中国财新网报道，有数百司机在浦西宝山区水产路某公司前聚集，现场有大量的公安人员维持秩序。路透社的报道配发了照片，显示警方和一些司机发生了推拉冲撞行为。参加集会的司机对记者说，他们集会的诉求是现在油价飞涨，而货运公司支付给他们的运输费则一直不变，成本增加而收入则相对减少。中国政府准备立法禁止以暴力或威胁等非法手段强拆房屋。中国地方当局的强制拆迁近年来引发无数的民众抗议、警民冲突，导致许多抗议民众被关押，甚至以自杀来抗议当局的做法。对于强调社会和谐稳定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来说，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。中国日报援引中国法律专家应松年的话说，中国立法机构最近讨论的行政强制法草案虽然还有一些小的不足，但是已经接近可实施的程度。这项草案已经在星期三送交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第四次审议。中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乔小阳表示，行政强制法案的用意在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，同时监督行政当局是否依法行使强制权。中国财新杂志一月份报道，2010年是中国抢拆房屋最严重的一年，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以暴力手段拆除或者迁移公司、企业和家庭。同样也是受到许多民众抱怨不满的影响，中国高速铁路主管单位表示，预定在六月底开通的京沪高铁将降低最高时速，从原来的每小时380公里降为300公里，同时将拆除豪华座椅，除了让消费者有更多空间，也渴望降低高昂的票价。中国消费者普遍抱怨京沪高铁票价太贵，不是一般民众消费得起的公共运输。对此，中国铁道部部长盛光祖表示，将对京沪高铁不同速度等级的列车实施两种票价，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。同时，多数列车上的豪华座椅正在被拆除，恢复为一等座车、二等座车的常规布局，为旅客节省出行成本。京沪高铁原本以列车上的航空式座椅为最大卖点，有类似飞机头等舱的贵宾包厢和可平躺平坐。部分媒体援引中国交通运输专家的话说，铁道部的最新决定是正确的，这是依照市场需求所做的决策。中国国务院星期四发表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，除了说明对外援助的内容，也强调中国对各国的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，成为发展中国家接受西方援助以外的新选择。这是中国国务院首次就中国的对外援助发表白皮书。报告中指出，截至2009年年底，累计中国对外援助金额达2562亿人民币，比起2004年增长了近30倍，其中无偿援助1062亿，无息贷款765亿，优惠贷款735亿。报告指出，中国有80%的援助都给了贫困人口最多的非洲和亚洲两个地区。白皮书指出，新形势下中国对外援助事业任重道远，中国政府将着力于提高对外援助品质，进一步增强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，并且提高援助的针对性和时效性。不过，许多西方国家批评，由于中国的官员腐败和管理不善，导致中国的对外援助不够透明化。